弟兄姊妹们可以听到讲话吗？阿门。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份纲要，也就是第三篇、第四篇的信息。我们看主怎样在这堂信息中带领我们。总体，圣徒们，我们希望我们非更加宝贝的我们的恢复本圣经。尤其是和恢复本圣经的注解是非常的棒。每次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会发现发掘出新的东西，就想到加强我们追求基督的生活，以完成神的永远经纶之金块和珠宝。那第三篇和第四篇的信标标呃篇题叫做“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”。做我们在光中所分得的份，那我们想在这集中进入的是这在光中这个词，我们有整个的哥罗西书的生命读经，特别着重的讲到在光中，鼓励弟兄姊妹们进入哥罗西书的生命读经，是源于哥罗西书。第一章12节到13节，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份。13节，他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。现在，这篇的篇题叫做“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”。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份，所分得的份。就像在旧约里面的圣徒进到美地的时候，我们如果看约书亚记14章，让我们看见每一位以色列人都有他们所分得的份。我们每一位也是得到了我们所分得的份，但是我们如果需要享受。基督做我们的份的话，我们需要在光中。如果我们没有在光中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基督成为我们所分得的份。我也再来读一个
It says, House
以
of
赛亚
Jacob,
书
come and let us walk.
雅各家呀，2章5节讲到雅各家呀，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。也就是说，在那个以赛亚书成书的那个年代，以色列的人的神的子民并没有在光中，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呼求：“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。”哦，纽约市的少会，来吧，我们在神耶和华的光中行走。哦，新泽西州的众教会，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。哦，主恢复的众教会啊，来吧。让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，这是非常的美妙，对我们是这样的呼召。我们一起来看纲要的第一大点，讲到基督做居首位者和包罗万有者，乃是众圣徒在光中所分得的份。新约信徒所分得的份，不是物质的土地，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。作为包罗万有的灵，住在我们的灵里，照着这灵而行，乃是新约的中心和关键。这是一个非常何等重要的发表。照着这灵而行，乃是新约的中心和关键。我们看见哥罗西书，我们刚刚读过哥罗西书1章12节。基督是我们所分得的，在光中所分给众圣徒的份。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呢，第一章讲到美地是一种基督的一种预表，而哥罗西书的第二章6节7节，也让我们看见美地是包罗万有的基督的预表。你们2章6到7节。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，就是主耶稣。 就是我们在美地里行走，在它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。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已经在它里面生根。讲到基督就是这样的美地，它是也是这样的，土土壤。哥罗西书的2章讲到，我们看见基督，我们怎么样来接受了基督，我们也是该怎么样来在它里面来行走。就是我们有诗歌，有一首诗歌叫《照我本相》，照我本相，耶稣，哦主，我来，我来。我们的青少年唱这首诗歌，真的非常的美妙，就是非常的美妙。这首诗歌讲不仅仅是为着，当然是Billy Graham 这位传道人，有名的传道人，他总是唱传福音的时候总是唱这首诗歌，但不仅仅是为着不没有信主的人能够接受主。这首诗歌照我本相，也是为着我们。我们也就是照我们的本相来到主这里，并且每一天，我们基督徒和教会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都需要认识，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，照我们的本相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自己会想，我们怎么样会来到聚会中？我们的光景并不好，哦，但是每天主都这样的呼召我们，一堂一堂的聚会。就是前来聚会，照我们的本相，不是说哦，我们需要来变得更好，使我们的光景变得更好。我们的光景怎么样能够变好呢？就是来到聚会中，照我们的本相，照着我们的本相，照我们的本相，也就是我们来到聚会里面，告诉他，我们与他来往交通，把关于我们里面个人的情形。我们自己的苦楚，我们自己的失望，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他，甚至我们自己做得好的，即使我们生活很顺利，也都要告诉他。那你们难道没有一天过得很好吗？当然，我现在是有一些除身体有一些患难，但有一天我会觉得，今天主耶稣，我感到真的不错。为什么我感到很不错呢？哦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是为着我身体的状况，我感谢主，为着我的身体健康，我感谢主。我们需要来学习，我们需要来求问主，主作为我们那灵的灵的实际的灵，来使我们能够成为有这样一个建立一个良好的习惯，每一天能够与主交流，对主跟主说话。这是学得的秘诀，活基督是难的，但是实际呢，我们只需要每天不停的来对他跟他讲话，我们这样的话就是活基督。就弟兄圣徒们，请想一想，你每天有每天这是你的习惯吗？有一天每天都时时刻刻的与主讲话吗？我是有跟主之间有。我承认，我也是需要这样的能够建立这样的习惯。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基督呢？而是每天时时刻刻的与主交通，这样是我们不自然的在一个不知觉的状态中，我们就会活出基督。当我们的光景不好的时候。甚至比如说，李弟兄，我们李弟兄，被主得着，他与弟兄会们就也大概有7年的聚会交通，他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，很多他对圣经非常深的了解。就是我只是这样复述这样的故事，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应该明白我的点。李弟兄在街上走的时候，有一天那灵对他里面讲话，对，你有这样的 你有这么多圣经的知识，但是看着你，你自己里面是发死的，你有发现吗？李弟兄一下子就被定罪了。哦，第二天早上，他起得很早，他跑到这个家乡的。李弟兄就来到他家里的家乡里的一座山，就是那座山就在他家乡，旁边，他就那早上他就爬到山顶，他就向主呼求，可以向主哭泣，哭泣流泪，主啊，赦免我，我有这么多的圣经的故事，但是我里面是发死的，主啊，使我活过来。主啊，李弟兄在山上认他的罪，因为他越多认他的罪，他里面越多的被那灵所充满，他是真诚的，与主交通，关于他的情况，他的情形，他是灵里真的被灵里面被充满，也只是的话有一部分讲到。李弟兄是连续7个月，每一天都有这样能做，那是一个特别的情形。连续7个月，一天没有中，没没有中断。他是灵里面被充满，他从山上再下来。李弟兄是一个会计。我们的教会的弟兄 Ricky 弟兄也是会计，那现在他不是了。李弟兄也是曾经是会计，李弟兄请我去他家，他的书房里面，在1992年他的在安纳海那个时候，李弟兄对我说：“艾弟兄。”这是一个主日的下午，他说：“请把这篇信息带过来，给我读给我听。”我就去当时的会所，我请一位圣徒，请帮我把这个会所的门打开，把会所的门打开之后，我拿到那篇信息，我去李弟兄的家。之后我明白，李弟兄不是让我去拿这篇信息，他那篇他的李弟兄的目的是想牧养我。他说：“哎，弟兄，我给你看。”他找到一个算盘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们用过算盘吗？我从来没有，有很多算珠。这个算术代表一个字，一个数字。他给我看，他当时做会计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弟兄，当时这是我是用的那个东西，我在全世界服侍主之前，我就用的这个做会计。”哦，他是这样的牧养我。哦，他说：“哦，哎，弟兄说，哦，原来李弟兄是用过。”用过算盘的，他说：“哎，弟兄，这是我这样的来修改来准备信息。”他把胶水和剪刀这样给我看，这是我把这些信息，从纸上剪下来，再用胶水粘上。哦，赞美主，李弟兄，他接下来对我给我看，哎，弟兄，这是你看看我的圣经。从我得救以后，后面我们有恢复本圣经，但是那是，很多年以前的英文版的圣经，下面是中文的圣经。他第一本英文圣经，他说他大概有40多版的圣经。他跟我说：“哎，弟兄，那是我的第一本英文圣经，我希望你帮我拿出来， 拿出来翻开，帮我读一些其中的一些注解，我的笔记。他把那本圣经里面有很美妙的写体字，很漂亮的写体字，写的密密麻麻的注解和笔记。你知道，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小的时候学习写字，我们去拿一纸，我们会有人教我怎么写大写字母、小写字母。现在孩子们都不会写字了，所有人都用键盘，我也不怪他们。但是那个时候，那个年代，我们都有写字的习惯。李弟兄的字迹是非常漂亮的。当李弟兄建主义之后，我们有几位弟兄，像 Benson 弟兄，我们几位弟兄去探望李姊妹。李姊妹说过一句话，很摸到我。她说：“李弟兄是非常勤奋的一位人，一个弟兄。当然，他的勤奋是基督，但他确实是一个勤奋的人。他每次预备，他是从主来的这样的勤奋，他的性格，每次他的书写是非常漂亮的。如果你去看医生，医生给你写这个病历。”注解，那可能像画家的用刷子画出来的一样，我们都很难认得字的，认得出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医生那样，就像签名一样，他们也大家也认不出来。我们有一位弟兄就也不是那样做，如果是医生的话，你可能可以找我。为什么？写字，医生的字迹会比较潦草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李弟兄的字迹非常的漂亮，他的其中的笔记写的，在空白的地方，到处写的都是笔记。他有一些是不有所也有从不同人来的引用过来的一句很多的话，他从一位 Gordon 的弟兄。说过引用，他说宣信怎么说？他引用了很多前人的话。之后我翻到约翰福音，我开始看他怎么样，他在这个圣经的空白的地方写的笔记。他说：“哦，艾弟兄，你觉得这个很美妙吗？”他会。当他在60年代，他就释放了一篇信息，他会让我编辑，他也是会让我读给他听。他说：“哎，弟兄，这是很美妙吗？这段其实都是李弟兄一段一段他编辑的，他写出来的笔记。”之后我明白，李弟兄，我明白。这么多的笔记，这些回复本圣经的笔记，恢复本圣经的注解，都是从这些笔记里来的。李弟兄说：“非常对，艾弟兄，你是非常的对。”他写了这么多的笔记，比如说《约翰福音》里面，我们都可以在如今的恢复本圣经里的注解里看到。所以，请不要把恢复本圣经。这本圣经当做理所当然，这真的是前面的弟兄一年接一年的勤奋的劳苦和努力。李弟兄说：“你越你跟越离李弟兄坐得越近，就得到的责备越多。但即使是我们弟兄们。”得到李从李弟兄得到责备，我们也得到很多的光照。我也跟于坚林弟兄交通过，弟兄于弟兄，我们有一个同工的聚会交通，于杰林弟兄把李弟兄 照顾得很好。李弟兄说，对于杰林弟兄说，于弟兄，请去我的书房里面去第几个书第几个第几行第几列拿哪本书。于杰林弟兄拿回来说，于杰林弟兄。他不是哦，赞美主，他是有这样的哦，这样的表情。比如说，在我的工作的地方，有一个特别的电话。比如说，李弟兄给我打电话，是一个，当我们服侍李弟兄的时候。我们必须要严格的要求自己，甚至是可以说是非常使人尊敬的那种方式。但当我们与李弟兄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那种严格的那种形式，我们真的很享受与李弟兄一同用饭食。当我和姊妹刚得救的时，刚刚一起刚结婚的时候，当时我们住的。离会所非常是，就是像政府的房子。我们当时收入不高，所以我们收入非常低，所以我们能够住到会所的旁边的那个政府房。所以我们请李弟兄过去，我姊妹在预备饭食。李弟兄说，姊妹说，哦，烤箱。坏了，他必须他，所以他需要去邻居的家的烤箱去做饭。李弟兄回来了之后，我只是想分享李弟兄在平时的非正式的场合是怎么样的行事为人。那个时候，李弟兄。他有真正的非常多的亮光，你知道他怎么样能够，经纶的灵跟素质的灵，你知道李弟兄是怎样得到这么多的圣经的这个发表呢？他认识到，Scofield 弟兄他有他的他认得这个弟兄，和李弟兄去分享的时候。这个 Scofield 会，他跟他说：“哦，这个其实这个是能力的灵和经纶的灵。李弟兄不知道，李弟兄知道的内容，但是他不知道，这个具体的词汇，专门的词汇。后面李弟兄知道了，就是你看。”新约圣经里面的注解的发表的是李弟兄从前面的弟兄得到的帮助。李弟兄在客厅，在客厅我们的客厅站起来，就开始给我们分享，经纶的灵，跟能力的灵。姊妹们，不要管孩子们，请进来听我分享。李弟兄真的非常很兴奋，跟我分享他的对圣经里的看见。所以在李弟兄私下的接触，很多时候我是在服侍正式的场合服侍李弟兄。有一次。我是跟李弟兄一同在机场，他会跟我有时候说：“哎，弟兄，当你去菲律宾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那里有小偷，他们会偷你东西。”我会说：“李弟兄，为什么会跟我说呢？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呢？” 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去菲律宾。但是李弟兄当时在说未来的事，李弟兄在机场给我演示，就是怎么样去拿行李箱，小偷怎么会偷东西，其他的弟兄们会再看，他拿了行李箱。他说：“这个那边的小偷就是那样偷你东西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第一，我第一次去菲律宾，我钱包就被偷了。那不是我的行李箱，是我的小钱包。当时的马尼拉的弟兄们，当时我生病了，他们说：‘哎，弟兄，大多数的机场的。’”小偷，他们都是两两三三的活动。他说：“你看，那个是美国人，他生病了，他是很容易下手的。有一个人去干扰他，去，另外一个去下手偷东西。我应该把钱包放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。之后我就知道了，你知道吗？李弟兄会。”会提前会看出这样的事情。对，有一次我去德国，李兄把这个很多的纸拿出来，就是放在我的腿上，说：“哎，弟兄，我就是应该分享这些纸里的内容。”一拿出一厚厚的一摞纸。有一次，李兄来到 Texas 德州。Irvine 这个地方，其他的童工们没有在。那姨兄当时只有 Ed 和 Gary，只有这两位弟兄。突然有两位 Benson 和 Ray 这两位弟兄过来。这有很多次私下的这样的对李弟兄的一个见证。他有一次李弟兄对我说：“你分享完之后，你分享，你且可以去喝一些鲜榨的橙汁。”他总是把鲜榨的橙汁给我喝。李弟兄，我在很好奇，李弟兄说为什么会跟我这样的分享这么多的事情，这个事情呢？他是说，哎，弟兄，将来他会，这位弟兄，他会来分享，在聚会中来分享。这位弟兄，他会喝一些橙汁。这位弟兄，他之后将要去菲律宾，他要去小心，要不然否则这东西会被偷走。所以李弟兄会跟我分享，讲很多事情。很多年之后，我会明白的是。就是有一次在机场，我们等李弟兄的机场，行李会过来，从转盘过来的时候，李弟兄就等着他的行李过来，我知道。李弟兄每次，有之前会坐船，他可能会晕船，他会出去旅行，他会晕船。他付出很多代价去各很多的地方，所以他总是很小心他的行李箱，他的行李。我非常的想念李弟兄，我非常想念他。第一大点，我再读一遍，在光中，我想分享的点是，所有圣经的恢复本的点，都是出自于李弟兄一年年复一年的勤奋 和劳苦。我希望能跟给你们展示林兄的英文圣经，一本英文圣经，这是一个1981年的英文版圣经。我服侍，自从服侍以来就编辑李弟兄的信息。李弟兄有一次问我：“哎，弟兄，你怎么样？你欧尼西姆这个词，这个名字，你说怎么发音呢？你怎会发音这个欧尼西姆？” Sif 就有一个重音，欧尼西姆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李弟兄说，他说告诉我们，你们应该知道怎么样来发音这些名字，怎么样读这些名字。1981年的美国版的圣经，标准版圣经，这本圣经，有很多所有的名字的重音跟发音的。注明注音，你拿去去，你要写，你就拿这本圣经，真的非常好，是做一本研读的圣经，你们就知道，圣经里面这么多的名字，怎么样发音，怎么样读那些名字。李弟兄有一次跟我说，我说欧尼西姆，让弟兄说。你们听，艾弟兄去怎么样读呢？读这个名字，让弟兄说这样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让弟兄跟李弟兄同工很多年，让弟兄都一直是在编辑指示的信息，所以很多的指示的信息还没有落实到文字上。所以当时，我们当时没有全时间训练，我们这些弟兄呢，我们的训练就是读大学，读书。有位弟兄在得了语言学的博士学位，我也得了教英文的硕士学位。我拿了我的硕士学位，是为着我全时间服侍。我就能够编辑李弟兄的信息。就是对我来说是像梦想一样。有一天，感谢主，我确实能够得到一次，得到了编辑李弟兄信弟兄信息的知会机会，我也借此更了解李弟兄，他的一些基本的启示，跟圣经的一些内容。李弟兄邀请我去他的书房，说李弟兄，艾弟兄，请把这个内容读给我听。圣经里面的基本的启示。我其中的一本书，我编辑的，李弟兄对我说，就是这里的希伯来的原文叫 ruach，就是气，所以我编辑的这本信息，艾弟兄，李弟兄说，艾弟兄，你有重新检查过吗？艾弟兄，我说，我确实是我没有，我重新来看一下。当时我没有智能手机，我一页一页的看。李弟兄说：“我就说哦，原来李弟兄，我知道了，这个不是 Ruach，这是另外一个词的发表。李弟兄是时代的执事，如果你知道。”你知道李弟兄怎么样操练灵吗？你怎么样操练伸延？你看怎样，李弟兄怎样操练他坐下来？李弟兄有时候坐下来， 因为他的身体的状况，他，但是当他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像一只老虎一样，当他操练铃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能够服侍释放主的指示的信息。我很爱主里面，新泽西的讲韩语的姊妹们。有一次，李弟兄，评对我有一个好比较好的评价，这是很少见的。他说：“哎，弟兄，我希望你站起来，对，请把我刚给释放的这篇信息的。”这篇信息的总结释放给弟兄姊妹们。当我分享完之后，我觉得我分享的很糟糕，我分享的真的很糟糕。但李弟兄说："哎，弟兄，我希望你不要骄傲。"李弟兄就说："我说，李弟兄，你不用担心。我当时我觉得很不好，我没有什么，我并没有骄傲。"当李弟兄离世于主之前，他释放了一篇怎么样成为童工的这个信息。他说：“小心，小心，要不要骄傲？不要有野心。在。”但是你，比如说这位弟兄，你可以写花体字，你也可以去打字。小心，就是你要小心，不要骄傲。另外，第二点，第三点，当你写出来的时候，哦，主啊，把我从这件事情拯救出来。有的时候值得我们去写出来，写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为什么李弟兄书写那么多的？这个笔记呢？主对摩，比如说在《生命记》，主对摩西说：“他应该，主对摩西说，你立定一位君王的时候，他应该写出，很好，他应该书写当时的，神的话，就是摩西的五经，他希望。”那君王都书写神的话，神的圣言，应该与他同在。你看，他也一直来读这样的话。弟兄，比如说我拿我前面的弟兄举例，我想让你来去写出来，把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，还有使徒行传。写出来，一笔一画的写出来，留着，再读出来。一天，你每生活的每一天，你人生的每一天读出来，难道你这样就不会有光亮吗？当然，一定会有的。我们的弟兄，当李弟兄分享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弟兄，留住很多的笔记。我这书写很多笔记，为什么神叫摩西，说叫那些君王去写呢？创出利民申这几本圣经，自己为自己留存，在他所在的年岁有都要读出来，在《生命记》的17章。这个君王不会觉得他骄傲，所以写出来的一些话，我意思不是说弟兄们需要你写，记笔记，记我的笔记，弟兄们，但是弟兄们，当你们需要想要成为长老的话， 你们切记要写书写这样的李弟兄的写的给我们的一些话。我是弟兄，我只是拿你举个例子，但是我也很爱你，弟兄。但你对主有很认真，主啊，我希望与你有个人亲密的交通，把一些话写出来，甚至有些祷告的方式写出来。我们的骄傲是从我们堕落的人里面一个突然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性情，但是主啊。把我从这我的骄傲中拯救出来，这个是从我生出来以后就会就是骄傲的人。根据约翰一书一章三节，你不是神的儿女，就是魔鬼的儿女。如果当我们去见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不要说你是魔鬼的儿女。我们得了得救以后。我们是在罪与过犯里出生的，我们人每个人在里面都有罪，我们有骄傲的罪，我们每天都要对付这些，所以我们每天需要享受主，我们越享受主，我们得到光，得到生命，得到真理。光照我们，光使我们。让我们能够认罪，光也可以杀死，有杀死的功能，杀死我们里面一些消极的事物。我们需要每天需要新的、新鲜的光照。弟兄，我下次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会问你的进展。我们来看第二大点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，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。见到那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。旧约的。亚伯拉罕的福分是什么呢？物质上方面就是美地，物质上的祝福就是美地。亚伯拉罕的福在新约时代，我们就是如今得到了这个实际。旧约只是图画，新约的实际呢？亚伯拉罕的福分就是那灵，那包罗万有的基督成为包罗万有的那灵。他就是亚伯拉罕的福的实际。我们越享受我们的主，我们越享受，亚伯拉罕的福。这是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。我们如果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，讲到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后裔。保罗说，不是众后裔，而是那后裔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当保罗说后裔的时候，那个后裔就只是儿子后他的后裔。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当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三章的末了的时候，说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们是团体的。我们怎么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？你们有会想过吗？我怎么会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？亚伯拉罕，我知道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但是我们怎么会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？这是加拉太书三章讲的。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当你们信入主的时候。接受主的时候，你们就信入了主。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你们信入了他，你们与他是一。 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与他有生机的连结，你也就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不仅如此，就是有一段直视的话的发表，当化成了肉体，使得帐幕在我们中间，神成为肉体的时候。神经，他经过了使玛利亚承孕。我们看路加福音，他得的玛利亚所得的是出于圣灵的，就是从神的眼光来说，有些从玛利亚里面出去。我们以为，这个女人怀孕生子，但是从神的眼中，那成为肉体，就是使这个救主的承运，这个就是成为肉体。这成为肉体不仅仅是玛利亚把基督生出来，耶稣生出来，他更是说，当玛利亚在他里面。怀有耶稣的时候，那就是当那个时候神与人调和，当他在他里面受孕，那个时候神人就在玛利亚的里面。你知道玛利亚，神去探访伊丽莎白。就是天使也会在野外。就是天使，主的使者。当时没有，当时不，在加百列说，撒加利亚。没有相信，就他就闭哑口，不能言。玛利亚去探望，伊丽莎白的时候，那玛利亚里面已经。里面的高是所怀的胎，但是你是妇女中，你要所怀的是我们的救主。这约翰约使徒约翰在伊丽莎伯的腹中就知道他的救主，人类的救主就在玛利亚的腹中，这是一个。这是一个神秘的，非常的奥，这是一个奥秘。李弟兄说，最好的、最棒的童工，就是对于这段圣经怎么解释？说我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这是一个奥秘。这个奥秘需要启示。当我们来到神的奥秘、基督的奥秘、最大的奥秘、极高的奥秘，我们需要。这样的启示来看见这样的奥秘。伊丽莎白肚中腹中的怀着胎就跳动，看见一位有些圣徒会姊妹弟兄姊妹，我会想起一位弟兄哦，这次聚会想到，在弟兄你分享的时候哦，我里面就喜乐欢腾，在腹里我们也就有跳动的感觉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在我们里面就跳动。当我们彼此在聚会中认到彼此、看见彼此的时候。 其实是我们的基里面的基督在我们里面跳动。你们能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就看到，就是非常的美妙。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，说大家都以为他会，管他给他儿子叫塞加利亚，就是比如说我是塞加利亚，我给我的儿子也叫塞加利亚，就像纽约市里的很多生意，塞加利亚和他的儿子，比如说你有一个汽车修理厂，你的修理店，就是你和你的儿子这个两个人的公司，大家都以为，在这个伊丽莎白生出的儿子，他父亲要给他起名叫塞加利亚呢，但他母亲说不可，要叫他叫约翰。他们说：“你亲祖宗没有叫这名字的。”塞加利亚的口立刻就开了，这是非常的奇妙。我们看，其实8节，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。圣徒们，这就是我们这周末赞美主。他是清晨的日光，从高天临到我们。他是来光照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，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。我们主可以这样祷告：主啊，这样来摸到我们，临到我们，就像清晨的日光一样。这是圣经里面何等的金块和珠宝，我们可以站起来，就在神太阳起来，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起来。我闹钟会把我们叫起来。我在东京的时候，我会见日光升起。那个话，清晨的日光临到我，这个境界临到我，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来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。所以当时我就祷告，主啊，来照亮我们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然后我就看见，在酒店里看见，这个就是太阳升起。我们知道日本就是太阳升起之地。哦，赞美主。说主像使徒，像一些加利利的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主复活以后的显现之后，彼得和其他的门徒都去打鱼了，在约翰福音的记载。主牧养他的门徒约翰，对不起，彼得。主是给门徒喂养他的门徒，为他的门徒做好早餐，预备好了鱼和饼。有一天，有天早上，我们Howard 一个20弟兄，我起得很早，主就对我说话，主啊，哎，弟兄，为这两位弟兄我预备早餐，主就对我说话。你可以会做牛排吧？谁不会做牛排呢？蒸一下，反一下，煎一下就好了。你会炒鸡蛋吧？ 那就是我去买牛排，煎，买鸡蛋，我给他们做牛排和鸡蛋。他们起来以后就牛排和鸡蛋。他说：“哎，弟兄，他们很被我牧养，但是你知道这是从主而来的。弟兄，你们可以，弟兄，你可以为向主祷告，有一天主会给你的光，主会给你感觉，为圣徒们做早餐。是主为他的门徒们预备了早餐。你们多少？你们中间的多少位圣徒吃到？”早餐吃鱼呢？在这里，美国我们都一般是，鸡蛋会吃其他的。那你知道，在日本他们都吃鱼做早餐，我就会对东京的弟兄姊妹们，主是为你们预备日本日式的早餐。赞美主，很多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，在加拉太书第三章，有后裔和地都预表基督，基督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的后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预表亚伯拉罕的福，那亚伯拉罕的福的物质的一面就是地，那实际的一面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。成为包罗万有的大灵，所以加拉太书的3章14节，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，是借着所应许的那灵。当化成了肉体以后，他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子孙、后裔都是一个后代，都是一个词。我们有一首诗歌，讲到三一神成为我们的一切，何等奇妙！那是那灵是子的，那灵是子的，经过变化。化成了肉体，成了。第二个成了是，林前15章45节，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，这是第二个成了。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，我们有成为肉体。当他成了赐生命之灵以后，那就是他的变化形象，他变化成为那灵。就是三一之我们的神子，我们的子神变化了形象，赐生命的灵就是，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变化形象。我们的主进到我们里面，是我们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亚伯拉罕后裔的一个变化的形象。弟兄姊妹，请听。他是成为了变化的形，当他进到形，复成为到复活里面以后，首先他是成为肉体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之后他在复活里面成为变化形象的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当基督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他进到我们里面是变化形象的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是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后代是一样的，基督是后亚伯拉罕的后裔、后代、子孙，他又变化成为了赐生命的灵，那灵就是变化三一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变化的子孙，哦，主耶稣。我想把我的全人向你敞开，我们可以这样祷告。我现在的主，我们的主就进到我们里面，就会作为一个变化形象的 亚伯拉罕变化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进到我们里面，就把我们自己变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的基督是，他是三重的后裔，他是女人的后裔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也是大卫的后裔。我们看见这三重的后裔，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去看创世纪3章14节，女人的后裔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很非常巨大的。弟兄，如果你去见某个不认识主的人，我想认识，让你知道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肯定会说，你对我来说不像是犹太人呢，你怎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？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2章，保罗写道，保是主借着保罗写道，唯有内里做的才是犹太人。歌里也是心里的，这是在里面心里面各做歌里，是在于灵，不在于字句。你是灵，你在灵里面是犹太人。你不可能是既成为信徒，又是反对犹敌对犹太仇视犹太人的人。因为你们已经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如果你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又仇视犹太人，你就反对了你自己。你读了加拉太书3章，最后还有罗马书2章，最后你就知道，你这后裔和地，这是很伟很大的、很奇妙的圣经的发表。哦，主耶稣，我现在到了哪里呢？我们看《腓立比书》1章19节。当我们接受了基督成为我们包罗万有的灵之后，他是成为了包罗万有的那灵。他的报耶稣基督之灵有全备的供应，保罗是怎样经历呢？享受这样的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呢？他是照着，借着是借着你们的祈求，是借着圣徒们的祈求，圣徒们为我祈求祷告，这成为了全备之耶稣基督之灵全备供应的一个管道。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感恩你们中有很多为我祷告，我们也有弟兄带领的弟兄，他们为我祷告。这在世界里面，既然有些人为爱弟兄为我祷告，有些时候我会呢，哦，弟兄们，我会给你，我会经历所这些事情。弟兄们为我祷告，弟兄，你为我祷告吗？阿门，阿门。我们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之灵全面的供应呢？就借着身体，弟兄姊妹们、圣徒们，我们是在身体里面，我们一做的一切在身体里面，是借着身体，也是为着身体。即使是保罗在那个时代的。被监禁的状态，他也是，他所以他也有身体的知觉，他是借着，得到了身体的，从身体里得到耶稣基督之灵全面的供应，这样的祷告就成为了全面供应的这样的一个管道。有些时候你会不会觉得， 你觉得有些人会为你祷告呢？有没有你有这样的感觉呢？有些人为我祷告，我很感谢。我母亲当时候，我都我我我大我上大学的时候得救了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母亲送我一本圣经，很多当时很多圣经是今夜的。当时我的圣经，我母亲给我的，所有的页，我从来没翻开过。我看这本圣经，我如果给你看我的圣经，页都掉了，因为我一直在看。我有些书呢，基督是实际，我会问我姊妹说：“你再给我拿一本书吧，我那本书都翻页了。”我都把会把一页一页的粘回去。当时我都不知道，我会当时记了很多笔记，每天读圣经，每天读圣经。我鼓励弟兄姊妹每天都读主的话。保罗是在腓立比，他是先在身体里面接受这样的供应。因为腓立比的圣徒为他祈求祷告，他得着了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，这是腓立比书1章19节。所以保罗成为了身体里面的一个管道，所以保罗也成为了一个管道的供应。第25节讲到，保罗所做的，有一篇生命读经的篇题叫《保罗的拣选》，保罗所做的最好的拣选是与主同在呢，是好的无比的。保罗与主同在更好的，但保罗说，但是留在肉身。为你们更是需要的，是为你们更是需要的。是25节讲到，我是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仍要留下，继续与你们众人同往同住，使你们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。进步就是生命的长大，喜乐就是我们对生命的经历的对主的享受。当我们。像保罗这样，他是为当地的圣徒的生命的长大跟享受对基督的享受，因为他成为了这样生命的供应。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祷告：主啊，让我成为这样的供应的管道。圣徒们，当我们成为这样供应的管道的话。我们的人生会得到变化。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人生成为毫无意义的。我们想要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基督徒生活、教会生活是会对别人有影响的。你知道，于建林弟兄他的人生，陈泽全弟兄他们的人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是，因为它是供应的一个管道。当我，陈子的弟兄，他就牧养我，供应生命给我。他不是说，哎，弟兄，我现在给你供应生命了。他从来没有这样讲。他所做的是他这个人，他不是他的话，不只是他的话，而是他的这个人，他的自己。当我与陈弟兄同在的时候，我就能摸到有生命的长大，跟他在一起，我就更多的享受主。弟兄姊妹们，读这样的以祷告的灵祷来读生命读经，哦主，使我成为供应的管道。当我在圣徒中间，我能够成为供应生命的长 一个管道。当我在圣徒中间的时候，也让我主啊，也让我享受你。我享受你不是为着自己，而是为着弟兄姊妹。主啊，让我成为享受主的一个重，弟兄姊妹享受主的一个重大的因素，这样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很大的影响。你看，我最后有一点时间，进入第二大点。第二大点，我们必须在光中，好享受做美帝之包罗万有的基督救赎和生产的两方面。美帝，它有一个基督救赎的一方面，也有基督生产的一方面。美帝是牛奶与蜜之地。我们来看牛奶，牛奶是动物的生命跟植物生命的一个集合。你们知道奶牛是吃草的，奶牛和草。产生结在一结合在一起产生奶，牛是动物的生命，预表救赎。牛是预表救赎的一方面，草呢生产就是植物预表这个生产的这一面，救赎的一面，对我们来说是法理的救赎，生产的一面对我们来说是生机的救恩，加在一起就是这样的地。也就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就是救赎和救恩，蜂蜜也是一样。蜜蜂是动物的生命，预表救赎的一面。那从花里面的甘露呢，就是预表生机的生产的一面。你们把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，这是何等大的启示！美帝是一块神的法理的救赎跟生机救恩的一块地，把它放在一起。基督作为美帝，基督就是神全完全完整的救赎，在这美帝里，这是何等的美妙！不要忘记，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享受主作为我们的奶与蜜。不要去想，享受主的时候不要去担心，胆固醇，你吃的越多越好，吃越多的奶越好，你不要担心，物质的喝奶与蜜会有胆固醇，就像彼得前书是讲到享受那纯净的化奶，那我要吃希伯来书第5章也讲到这个干粮。你们也可以说，每天我们都还是需要奶和干粮。化就是纯净的奶。我们即使是将来进阶到属灵，我是说属灵的这方面，我们进阶到这个吃干粮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纯净的化奶。在神的神圣的奥秘的范围，你吃的越多越好。纯净的化奶，你享受越多越好。这个美帝就是留着牛奶与蜜。以赛亚书的2章5节我读过了。我们来看第一、二、第二代的第一终点，讲到神是光，这是多么美妙！你们想知道光是什么吗？其实神就是光，这是一个光的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定义，光就是神的同在，光就是神的同在。当你在神的同在的时候，你就有光，神就是光，神的话是光。那话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话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。可以一解开就是 感谢主，当我们彼此牧养的时候，那个话就解开了。那话一解开，我们就发出亮光。神的话是光，基督也是光。这有个人，你们可以想象吗？主耶稣，主在约翰福音讲到，我是世上的光。在人类历史上，有哪一位有这样一位人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吗？没有，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都没有讲过，爱因斯坦也没说过。但我知道有个人这样讲过，他就是耶稣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。有些人说耶稣是好人，他是好人。他是伸言者，他是好人。他不仅是好人，他是神，他是神而仁者。他说，以后亚伯拉罕有他之前，我就是。他没有说过去式的我是，他说我就是。他是指的是现在是。他一直指到，出埃及记3章14节讲到，就像当时神对摩西在火烧的荆棘中对摩西说，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8章，因为主对法利赛人说：“你还不是50岁呢？你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？”主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我就是。”对那些人就很愤怒。他们知道，他们说主耶稣说我是的时候，说主耶稣就是讲着，就是指着他是。神对在火烧的荆棘中对摩西说话的那位神，基督的生命是光，信徒是光。当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觉得这很美好吗？当我们在弟兄圣徒中间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光中。当我们来到聚会，我们就是在光中。信徒就是光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4章满5章14节，主讲到你是世界的光，不，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成了光，因为我是世界的光，我进到你们里面，你们就成了世界的光。我们一位弟兄，假设你去五金店，假设我举个例子，你去五金店。你看五金这里面很多的这个设备，这里面很多。弟兄们，首先对我说：“哎，弟兄，帮我去拿这个东西。我去店里。这个弟兄问我，让我拿这个东西，他想让我拿这个牌子的。”这个螺丝钉，我不了解。弟兄教我，所以弟兄教我。这个牌的螺丝刀，这里一排，等我们去找东西。我们去找这个东西。你就是想要这样的一个工具。你其实不需要，但是你就想要的这个。我跟你说，像电锯一样，电锯滋，我自己会比较害怕用。像一个锯，像这个锯齿，锯齿。是啊，当我用电锯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哦，主救我，我很害怕。”但是我没有这个功用。我赞美主， 主给你这个公用，在五金店，你可能也不需要那个，但你喜欢。我姊妹也是这样，她会给我一个食品商店的清单，那有的时候会回来就买这个零食。我买会买个巧克力棒，那个不是在我姊妹的购物清单上，或者我买一袋薯片。你偶尔的时候，哦，你举个例子，你去五金店里，你想要这个东西，主对你说，弟兄说不要。你的弟兄主动你说不要，但你去五金店那边，他说，那弟兄就放回去了，把那个弟兄再给你打个招呼，你就把这个东西放回去了，那个就是光，弟兄对你说话就是光照，哦，把那放回去了，因为那是世界的光，就在那里。弟兄，主接着弟兄叫你不要去买那个东西。接下来，教会是灯台，发光照耀。弟兄姊妹来到聚会中间的时候，难道你们没有被光照吗？一定是的。我们来看第二小点，真理是光的照耀，而光是神的同在。这就是光的定义。光是神的同在。你们可以去怎样很多方面定义光。这个真理的定义，真理，这里讲到真理是光的照耀。我鼓励你们，我们有一系列的生命信息，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叫真理信息。李弟兄把这个信息，它是它的相当于预防剂，给教会的。风波的预防剂，它有些生命的信息，它有真理的信息。这是在这里面，他讲到他怎样讲到光、真理、真理。当光把这圣经里有很多的事实，我们如果有圣经的知识，我们只有事实，我们就像看报纸一样，我们需要神圣的光来启示我们。我们需要属天的照相机、属天的电视、属天的电视机，把这个启示，把带着启示，把带着启示的事实传输到我们里面来。当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们不希望读报纸上的报道一样。比如说，我们读，请赦免我，是只是用一个解释用属实的作为例子，我们看洋基队，棒球打棒球比一个比赛，我再举个例子，那体育板块，你看报纸里讲的，赢了，球队赢了。有一个选手，纽约选手比我还高，比我还壮，比我还强壮。他能够打全垒打，很厉害。我们洛杉矶队，我有个孙子特别喜欢这个弟兄，有个有我们孙子有个孙子特别喜欢。洛杉矶队的选手，我大儿子说，我大儿子跟我姊妹说，说那个选手讲， 他把很多人都打败了。这个水手很厉害。你们之前纽约有一个选手在，这可能40年代非常厉害，但我说的是我孙子说的这个人比当年那个选手更厉害。他打了3个全垒打，差不多100多米远，打击球击100多米远。有能够击球击100多米远，我们看报纸的报道说某某选手赢了，哦，你会很喜乐。你上班，你跟人讲，就谁谁干了什么，但你不是在那比赛，你只是把这个报纸的信息，把一个总结的一个。报道讲给人看，但如果是你是在现场的话，你看见了，你关注了，你亲眼所见那个 Aaron Judge 纽约队的这个选手，是也所有的比观众都欢呼，就是非常这个当时的气氛非常的使人调动人的情绪，所有的选手会准预备好自己，选手预备好自己，会去击球。你在那现场看，你看看看这个报纸的报道的话。你看不出这么多的精彩的一些细节。有选手拿到这个棒球棒之后，他会做很多动作，预备好自己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看见那个选手的比赛，我看见过。所以当你在洋基球队比赛馆。你看见那个选手击打全垒打以后，你会很惊喜，你会跟同事上班以后会同事分享，我亲眼见到了，我见到那个选手打了一个全垒打，打了100多米远，还赢了比赛了，你非常的这里面是被这个喜乐所充满。非常的热情，但是当你只是看的报纸以后，报道冷冰冰的报道就不一样的。所以，但我们看圣经，我们需要事实是对的，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神圣的启示，把这神圣的启示像电视直播一样传输到我们的那里的这个人，这个会改变我们这个人，这个改变我们这个人。这个真理就是光的照耀。我只是，为什么我都可以这样告诉你呢？我是可以这样读到这个生命的信息，真理的信息。这个其实我也是亲自得到了这个真理的。和光照的这样的传输，就是有个挪威的传教士李弟兄信息里面提到，这个他会去中国的内陆各个地方，他会讲到成义跟重生的很多的真理，他是得救了，他也重生了，所以他非常的里面。当他分享的时候，他会， 他会跑到后面，他会跟每个人握手。他说你会你都重生了吗？很好，阿门。他会一个一个人去握手，会跟他你已经被神充溢了吗？称义了吗？你已经重生了吗？所有这个传教的，他会对圣经的教师叫。说你已经得救了吗？你已经被盟主称义了吗？你已经重生了吗？当然。他说：“我可以分辨，只是看见你。哦，你没有被得救，你没有称义。从你眼神里看见出来，他是从这个圣经的传道人牧师能够眼神里能看见出来。”我姊妹有一个亲戚，我跟一个人说，他是从普林斯顿的神学院毕业的，但是我从他的对话中，我就知道那个人并没有得救，感谢主，最后得救了，那真的是一个神学院而已。让弟兄去过普林斯顿读过神学院，就说我可以从你眼睛里看就能看出来，你有没有被称义？有没有得重生？它里面，但是，他觉得那个被羞辱了，这个牧师。那牧师的名字就是爱，他是他，你能想象吗？他还是走私鸦片的，就是当时的那个年代。他是牧师，但是他也走私鸦片，他是坏一个坏人，他不是神人，他是连好人都不是，他是一个坏人。当那个传福音的传道人说，那个牧师说，你没有得救以后，他想要考虑过想杀害他。当他这样思考的时候，那灵对他说，看看你多邪恶。那个传道人，这是为他祷告。我可以看主耶稣，当他谴责对他看见他的眼睛说：“你没有得救”的时候，他也在背后为他祷告，说为这个牧师祷告，得着他。这个牧师被圣灵责备以后，他从床上滚下来，他悔改祷告，他真正的得蒙了救恩，真正的蒙神称义，得到主宝血的洁净。第二天，他告诉他的就是牧师的会众，他所牧养的会众，是发生了什么？全部的经历，很多人，更多的人得救了，借着他的这样一个见证，就是这个牧师，他会讲因信称义，他会讲到重生，但他自还没有重生，没有成神称义，对他来说， 称义跟重生只是报纸的一个报道。当纳林在里面谴责他的时候，定罪他的时候，他里面向主悔改，他真的被主称义了，他真的被主重生了。称义和重生对他来说成为了真理。你明白我的所分享的意思？那个神真正的光里，真正的光的照耀，把这个真理传输到他里面。所以这些年那些人哪怎么知道他是走私鸦片的人，他是个坏人？但是他们都被主的圣灵所摸着，这个就是真理，这个就是道理跟真理的区别。没有这样神圣真理的照耀的时候，那个只是道理。感谢主。感谢主，我姊妹的那个亲戚也得救了，后面也得救了。我就在准备在这点停在这里。我原先是预备5:30结束，我现在在这。但是我先我我因为这是因为我想这是因为我爱你们的缘故，我爱你们的缘故，我这个信息讲得太长了，我还没有像保罗写信息一样讲了一页，那保罗去有一位弟兄有位年轻人。从房顶甚至掉下来了。保罗讲了一夜。那保罗之后，保罗继续讲。所以我就想，就停在这里。我们若有主的同在，就有智慧、眼光、先见，以及对事物内里的认识。主的同在，对我们乃是一切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可以见证，当我们有主的同在的话，我们有一切。我们有主的同在。我们失去了一切，你有主的同在，你就有一切。有真理是光的照耀，光是神的同在。我们明天早上有很多的分享，我觉得我的时间更少了，所以明天我需要像坐子弹列车一样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请麦克风两边。